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《整体配合的力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里，其中有实修自己提高心性的苦其心志，有破除邪恶迫害的坚定不动的正念，也有整体配合创造奇迹的喜悦。我的生命在大法中升华。下面我就与大家交流一下部分心得，如有偏颇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修去不让说的争斗心。一天，我家来了一位同修，他很严肃地对我说，咱们修炼20多年了，怎么还会被魔性带动着？我知道他是在说我爱发脾气的毛病，东北话叫叽歪。谁一说我，只要是不顺耳或者不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很容易发火，总是一肚子的理。特别是在家里，和妻子女儿动不动就唧唧歪歪的，搞得妻子对我修炼有看法，父女之间也很少交流，代沟很深。我知道不对，可却经常的这样控制不住那个魔性。我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气？同修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在耳边响起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被魔性带动？是什么使我这么脆弱，这么不堪一击，不让人说？我找到了，是不让人说的心。回想过去自己发火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别人说了我。我找到了这个不让人说，一说就炸的假我。我发正念清理自己的魔性，行为上尽量控制自己不被他带动。有一次我正在和妻子发火，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又被带动了，我一下子闭住了嘴。我感到气在往上冲，满脑子是自己的理，数落妻子的话在往出跑。我闭住嘴，就是不说话，不断地念发正念的口诀，我要憋死这个魔性。当时心里那个滋味啊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说不出的难受。这一次，我虽然和妻子发了几分钟的火，可是我毕竟发现了他，中途遏制了他。就这样，我在不断地削弱他。原来要几分钟才能发现他，后来在几秒钟，我就能发觉自己的状态不对。再后来，内心的火一起，我就能知道自己不对，我就闭住嘴不说话。感觉实在控制不住时，我转身就走，不让他发泄出来。就这样，发火不让人说的毛病，在我不断的抑制下，在人这一层表现得越来越少了。可是这也不够啊，是什么使我这么容易动气发火呢？我为什么会不让人说，一说就炸呢？再向内找，我看到了是面子心，求名的心，是自我。我的面子还有我的利益，他们已经达到了不可触碰的程度。那个假我为了名，为了利益，一碰就炸，他是多么的自私，只保护着自己不受伤害，却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爱发火的人就是极端自私的人。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从小就在党文化的浸泡里，那种与天斗与地斗的狂妄自大、好勇斗狠，几乎融入在自己的思想中、骨子里， 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察觉不出来。一说就炸的背后，是受争斗心的支撑，是党文化的斗争理论形成的观念在作怪。我发现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压制、强迫、针尖对麦芒式的争斗，那种小气、目光短浅、心胸狭窄，都是争斗心造成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要求我们，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然而有这种藏在骨子里的争斗，自己怎么会祥和慈悲呢？我应该改变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，我要学会用善去解决问题，我应该学会善待他人。有一次，女儿上学迟到了几分钟，结果她一天都没上课。妻子说了她几句，她就叽里呱啦地说了她妈妈一大堆的话。我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，那火腾一下就上来了。你这逃学不说，不但不知道检讨自己，还满身是理。我就要过去说他，但我一下控制住自己，我又要发火，我又要去压制，我绝不上当，我就是不过去。我发正念，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我就是不去说女儿，我要学会用善的方式处理问题，我一定要等到自己心态平和的时候，祥和慈悲地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足足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心态平和下来，觉得和女儿说这件事不会动气了。可是我发现一个可笑的情况，我竟然不知道怎么慈悲地教导自己的女儿，自己修得太差了，愧对师父的教诲。但是我有信心，有大法在，我一定能学会用善去解决问题，学会善待他人，修出慈悲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慈悲是修出来的，不是表现出来的，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那是永远常在的，而不是随着时间、随着环境变化的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来到女儿身边，给她讲了一个故事，给她讲不能因小失大，不能破罐子破摔的道理。现在女儿有时会主动地和我说话，去公园时还会挎着我的胳膊，我们的父女关系越来越融洽。二，与同修配合去派出所要回东西。我自营的小店雇佣了同修 A 和同修 B。2018年的6月，同修 A 去外地参加婚礼，在火车站因为使用真相币被绑架。派出所警察找到了他们的宿舍，把同修 B 2017年被非法拘留的票据、身份证、3张银行卡、7000多元现金，其中有200张真相币一起抢走。15天后，同修 A 被释放，去派出所要东西。派出所只把他自己的东西还给他了。警察叫着同修 B 的名字，说：“某某的东西，必须要他自己来取。他这边还有事儿，我们正在找他。”从法理中我知道，这钱是大法资源，它不是属于邪恶的。一时间，这件事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。有的同修抱怨同修 A 怎么这样，怎么能把警察领回家？要是把同修 B 堵在屋里怎么办？这钱就应该同修 A 去要。甚至有人说，这钱就应该向同修 A 要。一些同修的负面思维很容易影响到同修 B， 在这样的打击和压力下，对同修 B 来说，这是一次心性的考验。如何对待同修 A 呢？是抱怨、指责、怨恨？很容易被这些负面思维带动。 同修毕法理非常清晰，他说我们是修炼人，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针对人心来的。那这件事是针对自己的什么心来的呢？他找到了利益心。他说这么多年自己在利益上确实有放不下的地方，还有怕心，怕被迫害的思维始终没有清除干净。既然邪恶钻怕心的空子，那自己就应该去面对。他下定决心去派出所要钱。同修 B 和我说了他的想法，我支持他。我说我会陪你去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警察问起真相 B， 你怎么回答？还有你去的目的是什么？同修 A 也说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派出所要钱。去派出所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三个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，我们理顺了很多认识不清和模糊的问题，这更加增加了我们去派出所的信心。我们明确了以下几点：一，如果邪恶利用警察把真相 B 作为罪证来迫害大法弟子，那我们就全盘否定，绝不让邪恶钻空子，也不给警察犯罪的机会，这是对警察们的慈悲。二，同修 B 是大法弟子，真相 B 是大法弟子为更好的救度众生而用的，不允许邪恶扣留。三，对同修 A 的绑架，对同修 B 的经济迫害，利用这些对我们的所谓考验，都是旧势力安排的，都不是师父要的，是不被师父承认的，我们当然也不承认。这种安排根本上讲就不应该存在，谁安排谁参与，我们就清楚谁。四，我们去的目的是要讲清大法真相，是要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对警察的操控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，人对神能做什么？如果没有外来因素，人对神敢做什么？所以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去解救警察。我们的交流很好，大家在法理上有了共识，感觉到我们三人的力量融在了一起，我们都被正的能量加持着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去派出所的那天下着小雨，我们到派出所时只有门卫在，我们说明了来意。门卫说他们都去巡逻了，我给他们打电话吧。电话接通后，门卫说明了情况，就听那边说同修 B 的东西必须他本人来取。门卫说某某也来了，那边就说让同修 A 接电话。同修 A 接过电话，那边问同修 B 真的来了吗？同修 A 回答是的，他本人来取了。那边回答你们等着，我们马上就回去，他那边还没完事儿呢，指上次同修 B 被非法拘留的事。这一等感觉是很长的时间，这对我们三个人特别是同修 B 来说又是心性的考验。我们到外面简短地交流了一下，明确迫害不应该存在，警察是等待救度的生命，这是给我们进一步清除邪恶，给警察讲真相的机会。我们三个人默默地发正念，并不断地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。雨停了，大约一个小时左右，一辆警车开进派出所，从车上下来六七个警察，看见我们就气势汹汹地问谁叫某某，并拉开门让同修 B 进屋。 同修 B 稍有迟疑，还是大步踏进屋内。我和同修 A 随后跟进，被拦住。询问后，让同修 A 进去，就是不让我进，说我与这事儿无关。我怎么说都不行。我在门外发正念，我让自己的功能和他们的功能合在一起，巨大无比，灭尽一切邪恶。20分钟左右之后，阳光透出云层，照进派出所的院子里。只见他俩匆匆地走出来，我急忙追过去，我们一起走出派出所。我赶紧问，什么情况？他们高兴地说，所有东西一样不少，全拿回来了。我们都很激动，异口同声地感恩师父。三，在自己的小店中讲真相。面对面讲真相，我一直都做得不好，我心里非常着急，可能师父看到了，就推动了我一下。2018年9月，我新开了一个小早餐店，店里来了两个同修，都非常善于讲真相。其中一名同修几乎见人就能搭上话，讲真相劝三退。另一个同修很多年前就开始讲真相，经验丰富。我非常高兴，这下可算有人能带我讲真相了。一天，他们在店里向客人讲真相，我内心掠过一丝阴影。紧接着来了一大堆负面思维，在店里讲真相，等于把自己是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暴露给了所有的人，包括社区、派出所。我刚来这个市场，立足未稳，许多人都还不认识。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人心不古，万一这市场有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我怎么办？想着想着，就生出了怕心。但是有一点我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我绝不能做出阻止同修讲真相的事，不能阻碍众生得救。我想起师父讲的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越最后越精进中说，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。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，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？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，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？我默默地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负面思维。我不但不能阻碍同修在我店里讲真相，我还应该给他们提供救度众生的方便条件。我也要清除干扰我救度众生的观念，自己也走出一条证实大法的路来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我求师父给我的小店下一个罩，挡住一切干扰救度众生的迫害因素。我要在这里做我该做的事，让小店成为众生得救的地方。从同修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，也突破了不敢张嘴、不会搭话、怕心等等一些障碍。渐渐的，我每天也能讲退一个两个人了。来我们小店的客人，只要我们有时间，就会给他们讲真相、劝三退。我们的小店真的成为了救度众生的地方。一个环卫工人是我们店里的常客，开始对他讲真相时，他不但不听，还恐吓我们说，你们可别瞎整啊，这要是举报你们，你们都得挨抓呀。我们没有放弃他，继续寻找机会，从不同角度给他讲真相，打开他的心结。后来他不但退了队，我们讲真相时他还帮我们讲，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。有时我们三个人还会配合着讲真相，互相弥补，这样效果更好。我们店对面有一个卖馒头的小夫妻， 我们对男主人讲了几次真相，他都不退，总是搪塞我们。有一次我单独和他讲，他退了党。我们计划着也劝退他的妻子。我们这样一想，师父就安排了。那天他妻子很早就来我们店里吃早餐，店里就他一个客人。我们三个人互相对视一下，会心地笑了，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。两个同修轮着讲了很多，方方面面几乎都讲到了，还给他背了师父的诗词。师父在《红银三话有缘》中说，人海茫茫相遇难，萍水一笑缘相连，静下心来听真相，你为此言等千年。救难大法已在传，句句天机是真言。可他还是犹豫。开始时我在一旁一边干活一边发正念，后来听见他怎么也不退，对这个生命感到着急，慈悲之心油然而生。这个生命要是不退太可惜了，他一定能退。我走到他的饭桌旁，真切地对他说，老妹儿啊，你知道吗，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亿3000万人退党退团退队了，也就是说在你的身边几乎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选择了三退保平安。这其中不光有工人农民，还有医生律师高级知识分子，甚至是党政军的官员。辽宁的司法局长韩广生就是用真名退党的，高级外交官陈用林也是真名退党。大家都看到了红潮末日，都看到了大厦将倾，谁也不想做共产党的陪葬品替罪羊。妹子啊，哥今天不图你的任何东西，就是想让你平安，在大灾大难来的时候咱们保个平安。他开心地笑了，说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真得给自己保个平安，我还是党员呢。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们三人都十分感动和喜悦，我们都看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。最后公路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再有，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，在生活中碰到的人，工作中碰到的人，大家都要去讲真相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，我现在去讲真相，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，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。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，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，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心性提高，磨难化解，山东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日。得法之前，我的脸上是虚肿的，经常眩晕，有时在路上走着就感觉天旋地转，浑身疼痛，脊背胀得难受，晚上憋得喘不上气来，睡不着觉。医院检查说是心脏病造成的，住了几次院，花了不少钱，也不见好。第一部分，得法修炼，奇迹出现。1998年， 远在外地的两个妹妹来看我，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，我也没法给他们做顿饭。临走的前一天，小妹跟我说，看来你该修炼了，于是就给我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。当时她没带转法轮书，只留下了当时手里有的师父的几篇经文，还有一份法轮功学员的修炼体会文章。当天晚上，小妹随我出摊卖货时，遇到了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，就拜托他给我请一本转法轮。没过几天，我就得到了转法轮宝书。学法以后，不知不觉的，我身上所有的毛病都好了，干活有劲了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在卖货摊上，只要有空，我就给客人念一些师父的经文，或者自己学法。我就觉得大法好，愿意学。经过几番周折，我终于打听到了当地的学法点。得法后的第一个阴雨天，因为不出摊，我就去了学法点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其他人都没来，没开门。回家后，我一下子躺在床上，心里着急地想，好不容易盼个阴天下雨不用出摊，可以去学法，可人家还不开门。刚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一尺多长的一道红光直通天顶，无限的高远。一睁开眼，那道红光就渐渐下落，颜色也越来越淡，逐渐消失。再闭上眼睛，又看到同样的景象，反复两三次，都是如此。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小妹在来电话时，我就讲给她听。她说，姐姐，你挺有缘分的，这就是上天的路，你赶紧好好修吧。你反正已经退休，每月有退休金，够生活了，出摊的事别再干了。我这才下决心放下了那个小生意，晚上可以到学法点学法，并学会了法轮功五套功法。修炼了一段时间后，我的身体又难受起来了，上吐下泻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吐得前后胸都疼。我不能照看小孙子了，把他送到他姥姥家。亲家知道了我身体的状况，过两天来看我。我扶着墙走到客厅，躺在沙发上，不能睁眼，不能抬头，一睁眼就眩晕。他走后的当天晚上，亲家的亲戚又来看我，我还是和上午一样。他坐了一会儿就要走，让我歇着。我一下子想起来，他们都把我当成病人了。我连忙说，哎呀，嫂子，我这不是病，这是练功中的宵夜反应，我说好就好了，我送你回去。说着我就睁开眼，坐了起来，也不恶心也不晕了。我就拿钥匙骑着三轮车把他送到他的家门口。我都吐了三天了，可是骑着车子好像脚都挨不着脚凳子，一点也不沉，轻飘飘的，浑身轻松。随后我就直接去了亲家家里去接孙子。亲家大吃一惊，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说明了来意，他说什么也不让我接孙子，坚持让我多休息几天。当天晚上聊到11点我才回家。第二天我趁着孙子不在家，拿出衣服又洗又涮，被子也拿出来拆洗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第二部分，车祸现场讲真相。有一年刚过完年的一天下午，我骑车回老家，走到半路上，我想左转弯过马路，就听到砰的一声，一辆飞驰的轿车一下子撞上了我。当时就觉得我的心脏像被刀子割开了一样，一阵剧痛。我马上就想，师父啊，请您加持我。我又不断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一下子就爬了起来，这时就来了一些人围观。我想，师父保护了我，我得利用这个机会救人啊。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看到了吧，我那车子被撞成这个样了，我的电动车已经被撞得四分五裂，可我人没事啊，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。请大家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告诉你们，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都是假的。你们看看我，今年都60多岁了，看看我的手，我的身体，不是铁的，也不是钢的，为什么撞不坏呀？这就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了我，也是我平时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好人，才得到的福报啊。就这样，我给那些围观的人讲真相， 有的人边点头边说，哎呀，可真是啊。我说，你们看到了吧，记住了吧。他们说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法轮功太神奇了。撞我的那辆车的车主也从车上下来了，抓住我的手，一个劲地喊，大娘啊，你没事吧？我说，大娘没事，小伙子，你碰上好人了，大娘是练法轮功的，不会讹你，你放心吧。一会儿交警来了，处理完现场，叫来了一辆车把我送回了家。我一路上又给车上的几个人讲了法轮大法好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天理难容。因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都认同大法，也都同意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。第二天早上去交警大队处理事故，到那以后我就跟警察说，这个车祸是你去处理的，你都看见了，我那辆电三轮撞成那个样，可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点伤都没有。我这个身体既不是钢炼的，也不是铁打的，为什么撞不坏？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？他摇头说，不知道。我就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法轮功绝不像电视上造谣污蔑的那样，法轮功就是修炼真善忍，就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与人为善，真修就能得福报，我真是从中受益了。我又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与人为善就能得福报。他们都认可我说的。撞我的那个车主都说，大娘，我们可受感动了，你说的我都相信。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过程中，我按照大法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要钱，也不给车主找任何麻烦。最后交警裁定赔我一辆三轮车的钱，由车主的保险公司负担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对方很高兴，也很感动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这样的，与人为善，对别人，对家人，都是这样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个亲戚告诉我说，咦，人家交警都说，别人出了事，总是处理不完，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好啊，人家什么也不要，赔个车就算了。很多人通过我这件事都知道了法轮功神奇，法轮功学员好。第三部分，正念否定邪恶迫害。我没有上过多少学，同学们在正实法的项目需要的一些技术我不会，我就有一颗救度众生的心，能做什么就尽力去做，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，需要装订小册子我就装订，需要我胡梳皮就胡梳皮，正实法的事情没什么可挑选的。后来有的同修建议我可以学学电脑的基本操作，这样就能打印真相资料，于是我就下决心学。慢慢的，我家就成了一个资料点，还平稳地运作了好多年。后来在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，当地派出所警察抄了我的家，抢走了大法书籍、电脑、已经做好的大法真相资料，一些打印资料用的白纸、若干现金等等。警察说，你怎么有这么多资料啊？我说，这是救人的法器，好东西还怕多吗？他们问其他事情，我一概不配合，要给我照相，我也不让他们照，我说你们也照不上。他们当时没把我带走，他们一走，我就赶快离开家，并通知其他同修发正念。家人要把我送到外地躲一躲，我说我坚决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但在他们坚持下，我同意暂时离开了家。8-9天后我就回来了，回家后老伴怕我被人看见，就不让我做家务，把我藏在里屋。我当时心还有些不安，就默认了，躲在屋里不出门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法发正念，1个小时发一次正念，清除邪恶。大约过了1个月，师父的法让我忽然明白起来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走在神路上的人，怎么能怕恶人呢？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怕心，另外空间的邪恶才指使恶人做的这些事情。我家里就这2间屋子，怎么能藏得住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一下子就从里屋出来了。当时那个欣喜的劲头把外屋的老伴和来家里玩的人吓了一跳。后来派出所的人又来过，我仍然不配合他们，他们就走了。 老伴说，行了，你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打那以后，他们果然没再来过我家。我知道了，那是因为我从根本上否定了邪恶的迫害，师父看到我的这颗心到位了，就把这一难化解了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这一关一难的，我才能走到今天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